白话佛法第四册第四十一章，如如不动，召唤本初的觉醒。师父继续给大家讲，我们如如不动不单单是嘴巴不动，很多人念经嘴巴狂念，而脑子里想其他的东西，你说这种念经有什么效果？如果我们现在跪在那里念大悲咒的时候，不是在念大悲咒里面的经文，而脑子里在想观世音菩萨你救我呀，你念的时候脑子就是你救我你救我，出去就是这种信息呀。比方说你在念经的时候，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南无喝那达挪多那耶耶，这个经文念出来的时候是经文里的东西，而你念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呀？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我也是很好的，我很虔诚的，观世音菩萨你让我能延寿，你脑子里念出来的都是这种东西呀。你们听得懂吗？有些念经念得不好的人，或刚开始学念经的时候，没有办法对他有要求，只能给他要求低一点。而徒弟念经念得深的话，念念无念，就是念到后来连这个意念都没有了，表面上说是念念无念，是念了之后就像没有念一样。另外一种概念是说，你念经念到后来连念头都没有了，那才叫念经啊，那才叫念念无念，听得懂吗？所以大家要记住，嘴巴不动心也不能动，嘴巴不动但不等于心不动。很多人嘴巴好像不动的，但心在动。比方说人家骂你了，你嘴巴没有骂还人家，心里在说你这个坏人干嘛骂我，对不对呀？你心里是不是在骂人呢？同样用念经来讲，嘴巴不念出声音，但是心里在念，这也叫动了，是心念在动。师父今天给大家讲，人还有一个毛病叫自问自答。你们知道什么叫自问自答吗？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叫自问自答，但是你们是不知道的，它是很自然的自问自答。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到电话铃响了，心里马上想，这是谁的电话？自问出来了吧？哦，接接看，会不会是他的电话？自问自答了吧？看见这个人了，你好，再一看，他今天怎么穿这个衣服？自问了吧？过一会儿，哦，他今天是为了什么什么？答了吧？人都有这个功能的，他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呀？哦，他今天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都有自问自答的功能，这是人的一种内心自然反射力，是自然的表现。这种自问自答是在你的潜意识当中，自己不一定会感觉到，但心中会不断的自然生出问题，生出来了之后，而且自己还会解释，听得懂吗？所以师父教你们，真正修得好的时候，让你的心和脑子能够放下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今天静坐8个小时，我脑子放空，我什么都不想。师父让你们连自问自答都不要有，让你们脑子放空，就是洗干净你们自己的脑子。犹如把仓库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光，明白了吗？而你们刚刚坐在房间里，今天我要空，我要空，我不能想的，但是脑子里马上又想了，如果这个电话铃响我怎么办？待会儿我要烧饭，时间来得及吗？过一会儿，哎呦，我的孩子今天上课几点钟回来？你不停地在想这些问题，你的脑子能空吗？所以自问自答是人内心的一种反射，也是一种潜在的意识，明白了吗？如果你的境界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连自问自答都没有，就完全空了，明白吗？ 师父把刚刚说的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连自问自答都没有，我们的心才能定下来。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在家定5分钟，你能做得到吗？当然是要有一个前提的，就是烧饭的时间到了，或要洗衣服了，或马上要打扫卫生了，等等。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等着你要去做的。如果这时你的脑子一定会去想，你脑子里想的都是，哎呀，我要赶快打扫家里卫生了，做饭的时间够不够啊？你那个时候脑子就根本静不下来的，听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有时候我们一定要定下来，是在什么地方定呢？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定。比如你们在拜佛菩萨磕头的时候，心里总是想，我不能分心，拜的时候把头磕得响一点，我千万不要乱看人家，我不能乱动念头。其实这已经是念头了，而且是不干净的念头。大家要明白，我们要把内心的自问自答都不能有，这样才能止念。自问自答也是有念头的，所以修心的人要懂得自修，就是自己来修为，要用自己的心来修自己。要勤守身口意，比方这一段时间自己觉得自己的话太多了，最近觉得自己的意念太杂了，最近觉得自己做出很多出轨的动作，这个时候就要勤守身口意。佛法当中讲的勤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戒。我们在家居士勤守指的是守身口意。如果你一天当中一句话都不讲，你也不会变成哑巴的。如果你一个动作都不去做，你的意念真的不想，那么你的一天就很干净。你第二天就能恢复自己的精力，消除自己的疲劳。就跟睡觉一样，因为你从上午一直忙到晚上，已经很疲倦了。你晚上睡觉了，你第二天才能恢复精力，听得懂吗？如果你最近讲人家太多，最近做的事情和动作太下流了，你脑子里想的太肮脏了，杂念太多了，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去掉。怎么去除呢？就是守念、守行、守口，即守意念、守行为、守口。给自己定一个时间，我一天不讲话，看看自己难过不难过。我今天一天不做动作，看看自己能不能难过。我今天没有任何意念杂念，就憋住自己，看看会不会憋死。修心要硬性的，要克制，否则怎么修得好心呢？咬咬牙，咬牙就是狠狠心就闯过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有什么事情过不了关呢？想一想，我们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师父经常鼓励有些徒弟，告诉他，你最苦的时候不是现在，你现在已经不苦了，最苦的时候你都熬过来了。知道当时苦到什么程度？苦到比吃黄连还要苦，苦到自己不能再苦了，苦到自己觉得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才叫真正的苦。你现在这点苦算什么？过来了就过来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要明白，要勤守身口意，而且要把意念停止，明白了吗？师父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师父为了徒弟周先生的事情，师父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看到了，如果今天救不活他的话，师父可能会失去他。所以师父有感而发，就用自己菩萨的境界写了一点对人间的一些看法，希望你们徒弟好好听。我们是谁？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我们又到哪里去？我要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生之无常，今天有明天没有，就是人生的无常。 人在寻找，就是说因为人的无常，让人在寻找一种原始的单纯和朴素。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延长，什么事情都不能由自己控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婚姻，过几天就没有了。我们今天拥有了像小孩子一样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但我们转眼之间就没有了。昨天一个14岁的孩子又离开了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无常当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够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原始的朴素和原始的那种境界，和希望永远保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找不到了，因为我们不能回归到本初的觉醒。我们回归不到本初的觉醒，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来是佛菩萨的园林，我们已经不能找到佛菩萨的意念和佛菩萨的智慧来治理我们在这个人间的心灵。你们听得明白吗？人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角度，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是在自然当中自娱自好。自娱自好就是自己娱乐自己，自己在消耗自己。我们每天都是在自己娱乐自己，自己让自己开心，吃一点好的，穿一点好的，用一点好的，然后慢慢的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这就叫自娱自好。你们没有想到师父今天这么感叹，为了这么一个周先生，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么短短的生命当中，就这么流失了。所以，我们要做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彻底的明白，彻底的开悟。我们要明白呀，我们要看透那些扭曲的人格架构。我们现在没有人格。我们每一个人做人都做那些肮脏的事情，没有人格可谈了，而这些人格都是扭曲的架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些扭曲的人格，而不是我们真正的原始的人格。想一想吧，那些小偷去偷了东西，被人家抓到后，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因为我们家里没有。那些女人在做妓女的时候，人家问她：“你为什么要做妓女？”她说：“因为我没钱。”当一个人在污蔑人家、造谣诽谤人家的时候，你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就说：“因为我受过人家的欺骗、污蔑、诽谤，所以我也要这样。”这些都是人世间扭曲的人格呀。所以要安贫乐道，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平安就是福啊。我们要安于现状，我们苦穷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活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安贫乐道就是我们要平安，我们要安于现状，我们要开心，我们有这个道，有这个佛法之路，就是我们这个学佛的道路，明白了吗？世俗人在于追求一种表面的光荣和福分，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着一种表面上很光荣的名利的东西，而且是一种福分。也就是说，人经常会追求这种表面上的福气。比如，你家里有一个大彩电，我家里要有一个比你家里还要大。你家里住的是小房子，我家里住的是大房子。这是表面上的荣华富贵，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扭曲了，所以都在追求这些东西。师父要你们经常探问生命的实相，经常去探问探问自己生命的实相，想一想我们生命的实相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来做什么的，我们走又是到哪里去。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实相是要利用人间这块乐土，为自己今后将来能够超脱六道轮回，不要再来受苦了。在人间必定会受苦，会有烦恼， 因为这是人道所具有的特性。只有在人道加紧学佛，修心修德，可以直接修到天上去，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在人间才会把你判到地狱或地府，所以这是一个中转站，而不要把这个中转站认为是人间的乐土，要把人间看成是佛道的乐土。因为有了佛，我们这块土地才会欢乐，才会高兴，所以叫佛道乐土。我们要记住，要颠覆我们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我们根深蒂固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愚昧呀。我们过去学了很多都是很愚昧的东西，因为我们学的都是人间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愚昧，而且这些愚昧已经根深蒂固地扎在了心里，所以会阻碍你学佛啊。